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欢迎来到第273集哦。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一定8:40哦要关掉结束，因为我的电脑送去修了，我明天要去韩国出差，明天光华商场他们那家公休，所以呢我非要拿到我电脑不可，否则我就会3天没有电脑可以用哦。好，那我们就先说，在我们开始讲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就是呢徐巧芯的案子，我知道在台湾的政治上呢还是有很多话题，那当然这种我觉得纯粹是那种一些针对一些小问题的骂战，比如说我全家住几坪啊，是不是拿 LV 啊，这个我们不讨论，还有那个小时候的照片呢，诶，那蛮有趣的，我会留意一下，但是那没有什么太大讨论的价值，以我们节目的性质来说。不过我要告诉各位哦，目前被收押的这三个人呢，很不幸哦，他们好像有一些这种算是互斗情况出现哦。那我先不能透露我的这个消息来源哦。不过呢，那个周刊网上礼拜已经有报道了，那镜周刊呢，明天应该就会放一些东西出来跟进哦。那这个呢，这个情况呢，也许我们下礼拜一会再讨论哦。因为礼拜四呢，我可能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可能会用预录的方式，那这个会持续5月跟从4月开始到6月哦，就礼拜四的这个直播呢，我可能会用预录的方式，这样我能争取时间做我的 project。你想想看，如果我礼拜一录完，然后我礼拜二再预录一集的话呢，我再来就有3、4、5、6日，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要做的 project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比较专心，不能断哦。那我相信你长期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就是呢，我做这个东西呢，其实蛮花时间的，所以呢，我如果礼拜二预录好的话呢，我就可以比较不用分神。那我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好意思哦。好，那我先讲完一点点开场白之后呢，我们还有38分钟，我们现在讲第一这个热门的话题哦。那今天其实日本是黄金周，日本人在放假哦。结果呢，日元有一度呢竟然跌破160，然后呢后来又急拉回来，所以呢就引起很多讨论。那我先跟大家讲哦。就说大家就想啊，是不是日本政府那个进场哦？日本政府是进场干预哦。我目前告诉各位呢，我的推断，我看那些资料，我倾向于说没有，但我也不敢说。当然，日本哦，这个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哦，又是一个神字辈的神田真人哦。我在战情室的这个粉丝页有贴哦，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当过行，他当过一年的这个财务次官，叫做神原英姿嘛，那个 Sasaki Bara。那现在又一个神字辈，他今天呢记者问他，他就故意故弄玄虚的说，我现在不做评论，我对此不做评论。不过我先跟各位讲哦，我认为比较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呢获利了结。为什么？我等一下会解释哦。那而且呢，最大问题是哦，因为他跌到160，其实真的是有点夸张，大家都吓一跳。那大家也就说。有没有对啊？他可能甚至有人就说，我看到一个说法是，他可能是一些这种交易的演算法驱动，有可能啊，因为他就的确到了一个大家当初猜可能会继续贬的上限。那为什么会说会继续贬？我等一下会解释。可是到160，因为可能今天哦，因为日本在放假，那交易的人比较少，那交易的人呢，今天有少数人哦，继续把它往下杀，就呢一杀到160呢，就触动很多这种电脑的程式，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获利了结，于是呢。就忽然就急杀下来。先讲这种根据电脑程式呢做一些被动交易呢，虽然说这个技术面我不懂，可是呢它对于市场的影响，我上礼拜四的政经智库的会礼拜五的会员直播呢我把它的逻辑讲得还算清楚哦，所以呢我那一集呢就有这个读者来留言说他觉得收获很大，因为这种不管是这个被动交易或者是这个 ETF 呢，其实哦，对这个美国市场有很大的影响。那你想说，全世界股市那么多，美国很重要吗？当然重要，美国股市占全球的市值一半，好吗？那而且呢，但是呢，在美国市值里面的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哦，又占了这个市值好像30%左右。那为什么是 Magnificent Seven 呢？因为很多指数型基金呢，都去就是呢， 因为这个东西交易量大，我这边就给你，我就透露一点点，但剩下的呢，欢迎你有兴趣去订阅这个正金智库。那个特斯拉一天的交易量可以到280亿美金哦，苹果可以到100亿美金，所以呢，那个因为这个 ETF 随时每天有人会在那边赎回哦，赎回买进等，它所以它需要非常高的流动性。那比如说金沙酒店一天交易量2亿多，德国的这个斯艾普最大的德国股市最大的这个企业软体很大的这个公司嘛，我以前小时候就听说，在台湾的斯艾普哦，那个业务一年的薪水就可以到600万台币哦。所以呢，其这个 ERP 软体的大巨头嘛，它的交易量一天也才2亿多欧元，所以这个完全不同量级。也就是呢，基于现代这种被动交易 ETF 呢，就变成大者恒大哦，大者越强，而且呢，它很多都是就程式写好，然后呢，就根据某些公式自动就买进买出。那在日，所以呢，在这个日元汇率上也有同样情况呢，这其实是哦非常的合理，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就到底日本的这个财务省有没有介入呢？目前完全是众说哦，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报纸肯定的说有或没有。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说那为什么其实日元其实哦上礼拜五就大跌了？重点是什么呢？就上礼拜五这个日本央行又开了两天会嘛。那开完会以后，这个我们这位很务实派的植田和男就说，他讲得很白哦，他就说呢，我没有要继续调息，我没有要继续收紧啊，为什么呢？他还是不改口，他说呢，目前日本的这个物价上涨虽然有达到这个 2%、哦、可是两件事情，那个呢，他认为这些都 temporary， 什么意思呢？对，一方面是汇率，一方面呢是外来的输入，就是呢外面的这个物价、哦、上涨，然后呢能源价格上涨、哦、传入日本，并不是日本本土的力量、哦、比如说大家消费企业加薪了，消费变强了，那日本虽然有些大企业加薪了，可是呢日本的哦，工会，我之前节目讲，可是呢，工会才占日本人数多少？还有呢，日本的服务业有没有加薪？这个呢，我正金智库上一篇文章讲日本经济双城记哦，里面有写的比较仔细，欢迎有兴趣的人呢，哦去订阅。我这边就透露一点关子，所以呢，所有其实你要是仔细看广一点，你想一想，你就是这个植田和男的话呢，很多指标真的还不放心，而且呢，日本他们已经对2025的这个通膨预测呢 1.9， 虽然比以前好，有达到2吗？没有啊，所以日本央行目前的长期预估也觉得呢，通膨会再掉下去，所以呢，植田和男还完全不松口哦。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呢，哦又破，好像又破五了。然后呢，联准会下礼拜这边要开会，可能要看这个就业数据。可是呢，如果就业数据还很强，那通膨现在呢，好像要再重新上升，那联准会。就是不松口啊，说我们没有要降息啊，所以说之前哦，去年12月的时候，他们说啊，联准会今天会降息6次，然后呢，后来到
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甜甜价10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战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说之前哦，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们说啊，联准会今天会降息6次，然后呢，后来到1月看情况不对，说3次。现在呢，我、哦、还有人说啊，可能还有2次。可是联准会现在说，我们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美国不会降息，日本这边也说我们并没有要升息，我们目前的通货膨胀还是一些 temporary 的 factor， 所以两边的利差哦无法收窄啊，所以呢，台湾之前有财经专家哦，竟然说哦准备做多日元呢、啊，你真的听他哦，你真的听他话去做多日元的人，那你现在可能就要去睡公园了。如果你是这个用杠杆交易的话，你借钱去玩的话，哇，那就不得了了，好吗？所以呢，其实哦。大家就基本的记得哦，就说现在呢，当然反过来说，就是呢，而且呢还要记得一件事哦，日本的央行的职责并不在于保护日本的汇价。虽然之前和南曾经讲过，如果汇价的跌对，就说它的这个 impact， 就是它的冲击很大的话呢，也许我们会配合升息，但这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表态哦。可是呢。汇价有严重影响到日本的经济吗？虽然他同意有，对吧、啊？他同意说，目前日本的通货膨胀是部分是因为这个日元哦，日元的汇价很低哦所造成的。可是问题就是，对吧、啊？那汇价不是他的责任啊，汇价是 这个财政部的责任。那当然这汇价也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汇率低的话呢，哎，像日本国内旅游，日本的旅游就非常兴盛啊。我前一天在脸书上不是有 po, 我自己在我个人脸书上有 po 一张这个，我这个 po 一张，哦 po 一张，破一张这个大阪哦，大阪都是人，所以日本的国内旅游业兴盛了。然后日本的企业因为日元跌下来，海外获利哦也非常的强。但反过来说，如果在薪资，我刚暗示你嘛，有兴趣的去看正义智库的文章哦，希望你能有机会订阅。如果在目前薪资还没有跟上来，我在文章里面有讲到哪些地方薪资还没有跟上来，薪资还没跟上来的话，那物价越高啊，这个消费力可能就越低。还有呢，因为日元汇价低，有一些小企业的成本变高的话呢，那它获利变差的话，它也很难帮员工加薪，所以呢，它也是有这个负的。但是呢，就像刚聊天室有人讲的，日本已经掉在通货紧缩30年那么久了，所以呢，日本当然日本的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准停滞。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哦，日本的房贷利率都才 0.3 几耶，房贷才 0.3 几耶，然后呢，薪资不会涨。对一般上班族薪资几乎不涨、哦、差不多、哦、大家就在你想想看，台湾都长期停滞下呢，虽然说在某虽然说、哦、出现了一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激进的年轻人，可是呢，这样讲好了，你如果在台北蛋黄区之外哦，或者说你当然你在大台北工作的人可能还是很辛苦，你可能住很远，可是在其他几都哦哦，其实呢还可以，就是呢还算过得下。台湾也有这种长期薪资不涨的问题，但是你看年轻人他还是可以坐在那种便宜的泡沫红茶店哦，聊天聊一个晚上啊。当然他可能比较难成家，比较难买房， I agree，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会到就说如果不以成家买房为目的，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把你妖魔化吧，台湾这方面还算开放吧、哦、所以台湾为什么这个出生率也降低啊，我觉得这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比较不好。那日本也一样啊，那何况日本虽然说你现在哦，我举个例来讲好了，虽然说根据一些衡量说日本的这个平均国民所得台湾已经超过日本，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不太相信这个统计哦。就是呢，当然，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日本看房贷哦，房贷也很低，薪水也很稳定哦，薪水长期也很稳定的情况下呢，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他本来哦，那就是呢，他大家也过得下去啦，所以呢，但是呢，就但坏就坏在哦，这国家有点长期失去动力哦，因为日子还不错嘛啊，那我就说嘛，什么虽然说什么东西不涨，可是呢，我的购买力也还好，所以呢，大家为什么之前也都不积极投资股市？虽然现在有在变了，之前也没有很积极投资股市，因为呢，我没有必要获利啊，因为我的薪水的购买力维持在长期维持在。我可以做，其实可以做很长期的规划，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物价长期不涨，所以呢，为了要打破这个循环，你现在植田河南保守一点是绝对合理的。你要确定哦，这个终于从这个流沙哦冲出来，然后呢，物价会很稳定的上涨，不会，而且呢，现在日元对吧，甚至不要都是这种外力推哦，希望是由企业加薪哦，企业加薪。消费者手上钱比较多，或者是因为他投资股市获利，他开始比较大手购买，企业也获利增加，企业也更敢投资，或者为了抢人才，抢厉害人才而更大胆的加薪，要确定走入这个循环。那现在，那你看啊，2022是第一年，很多很大震撼，先不算，2023年，好像这个趋势，这个初步确定，已经把，是外力把它推上来了。那也才一年嘛，现在也才四个月嘛，你当然还要再观察个至少一季或半年吧。虽然有人预计有日本九月又会加息，但是我认为哦，还是基本上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吧，还不要太哦不要太早讲。那最后讲一件事情哦，这个概念你稍微想一下哦，这个东西哦，如果呢，你今天听不懂呢？你可以留言抗议哦，但或者你去听一下这个爆股干爹的课程有没有？上礼拜我上次我业配的课程，而且呢，美国的利，他们现在觉得哦，美国就算会降息哦，他新的这个长期的利率呢也会比原来的高，因为呢，他们现在开始讨论哦，什么叫做 R star？ R star 就是那个 neutral 的利率。什么叫一个 neutral 利率呢？就是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这是只是理论上存在哦，一定有个利率水准能够让经济不要过热哦，也不要把经济压下去。这有点像什么？你想一想哦，我以前会开车哦，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脚能不能稳稳的踩在方向盘上，让速度就保持在一定？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就开90，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我不需要一下忽然我脚踩太快，我另外手要去按刹车，或者是我一下子脚不稳了，这个速度慢下来，那不行，然后后面车追撞上来。所以你有办法找到一个这种 R star， 就很像你的脚能不能很稳稳的就让这个车呢直线进行？那可他们现在估计是哦，那这个 R star 多少？通常要事后才能够反推出来。那经济学家曾经都会做一些推测，比如说它跟这个公债的长期利率有关啊，或是跟什么证券价格有关啊等等。不过重点是呢，以前他们认为哦，这个长期自然利率呢大概可能在 2.5 左右，因为通货膨胀是 2， 所以真正的实质的这种叫做不让经济过热也不会过冷，就稳稳的哦，让经济呢保持在一定的，就业也稳定，物价也稳定了，大概是实质利率是 0.5， 但现在呢有些人怀疑可能是3了，就是以前是 2.5 是明目的，那现在可能认为是要到3。可是呢基于他们现在又认为哦，我们现在升息升了多，经济还是不错，那其实表示哦，可能真正不影响经济的那个 R star 呢，那个 neutral 利率呢可能更高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利率 5.25 哦，只比这个 R star 高一点点，所以呢经济目前呢没有发生那种硬着陆哦。那为什么呢？他说有几个理由。第一，这个我之前反复讲过嘛，美国现在的赤字那么高。第二，有那么多绿能哦，有那么多绿能或者是半导体甚至基础建设的投资。第三，他们认为AI 也增加生产力，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较 tricky 哦。但不过呢 ，MIT 那个很厉害的叫 David Autor， 就是写 China Shock， 那他做了一次 podcast。我先讲，我七月的政经智库呢会有一点小转型，因为呢一个月读一本书，我负担太大哦，我以后可能会改成两个月读一本书，但每个月会加一个精彩的 podcast 介绍 podcast， 所以呢我可能会介绍这个。所以他说，因为现在经济的这个生产力呢，已经提高了，生产力我基于一些理由。经济呢已经提高了，所以呢你要让经济不要太，就说你可以把利率哦拉得更高一点，才能够让经济呢那个让经济哦不要太热的这个自然这个 neutral 利率呢比以前高，因为呢现在有更多力量哦让经济你要更高哦才能够，你想看以前是 2% 经济哦，可能你再拉高一点经济会往下掉。可现在的经济成长动能提高了，所以呢你那个让它不会，你可以让它保持在这个水准的利率呢可以再高一点，你这样想就好了。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虽然说也还是有其他的经济学家反对，可重点就是美国哦，他们再来呢哦，他们降息呢可能也不会降那么多，因为他们认为哦，我如果现在这个保持经济稳定的利率已经比以前高的话，那我降的比它低的话，那经济可能又会过热啊，通膨可能又来，而且呢再来哦，地缘政治越不稳定哦，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哦。地缘政治越不稳定，供应链越重组，然后呢，你越少中国进口的产品，甚至川普在加关税，那你通膨的危机也更大，你能够随便降利率吗？所以呢，长期哦，我这个趁讲这个题目，趁机来各位讲哦，这个过去那种低利率、低通膨、资金腐烂，大家都可以任意被动投资，我不用主动投资，我不用打赢大盘，我跟着大盘走就赢了，好时光已经过去了。那细节呢，有兴趣的人，我上礼拜五的那个会员直播，你看你要订阅或者是你看那个阿秋姐的试看版哦，你先看一下试看版你再决定要不要订好吗？哦，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就先讲到这里。对，那最后讲一下这个 MS97 讲的这个东京证交所的新所长呢，他要鼓励大家去改善工资体制，增加获利。然后呢，他会把那个做得好的企业公开点名。那意思就是呢，这叫做 public shaming， 就是呢，做不好企业呢，就让你丢脸哦。这个也很狠。所以呢，日本的公司治理也是另外一个哦，外资愿意进来的原因。虽然它跟这个总体经济面哦，跟金融面比较没有关系，是公司治理层面。不过那也是另外一个哦，日本回来这个，我去年政治库文章就有写这一点。那这个呢，还在继续好吗？对，那其实我这个上一篇讲这个日本经济双城记呢，对公司治理问题也有提到一点齁、哦、好，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剩下的我们还有22分钟齁、哦、比亚迪，因为呢 中共经济我们虽然都一直骂，但是我们节目是就事论事哦，它的强项呢我们还可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虽然说我今天贴预告的时候有这个观众问我说，这个比亚迪你相信它的财务状况哦？我认为我先不管财务状况啊，因为就算它财务状况看起来不错，你说它的作弊很简单嘛，国家支持啊，我等一下会讲数据。所以呢这也不能算作弊啊，反正呢就说了它，你可以说有点不公平，但是呢我先讲，那我就先讲哦。有西方的观察家说哦，比亚迪当然有些不公平的部分，不过呢他有些他真的厉害，你两个要分清楚，你也不能不分清楚再把他否定他。那我先讲哦，王传福本来是这个冶金学的教授哦，那比亚迪他厉害的，你不要以为他只有电动车哦，他真正的目标他不但有电动车，他还有电池，那他的电池已经超过这个 LG 了，变全球第二大，全球以产能来说最大的还是宁德时代 37， 然后比亚迪现在快20了，已经超过 LG 了。还有电池，还有呢公车还有 truck 哦，还有甚至有这种电动的火车，然后呢还有电，我刚刚讲电池车，一般的车，公车，还有呢厨电的系统。所以呢它其实真正的目标呢是要怎么讲，先要让你的各种交通工具都电动化，变成电动化，就是呢去碳，然后第二呢还有呢储能，然后呢还给你太阳能板，让你呢制造电力，它就是造成一个哦这个无碳电力的生态系。其实这个蛮厉害的，就是相关的每一个呢哦它都要做哦。它目前的成功哦，它目前呢它不管在于能对于这种原料的取得，有原料取得，比如说像锂啊哦，然后呢这个是汽车的这个制造哦，制造过程，还有它的科技呢，其实呢它都有它厉害哦领先的地方。所以呢它最恐怖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非常的垂直整合哦，它非常垂直整合，然后呢又有规模经济。那我先讲哦，比如说它在全球至少六个地方呢都有去占这个锂的矿哦，在全球三大洲哦都有。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垂直整合呢，它晶片自己做，很多这个车上的软体呢哦基本上自己写，它连工厂为了盖工厂哦，都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建设公司，所以呢，他很多东西呢都自己做，所以呢，然后呢规模又大，所以基本上能够这个节省成本。但他科技上哦最厉害，他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呢？就是电池的一个单体 cell to body， 就他的电池跟车体连接很好，或电池到底盘哦连接的很好，所以呢让他的这个效能更好，这是他这个。哦，独有的，基本上它独有的科技，那这个来自于什么呢？它有十万个研发人员，很夸张吧？十万个研发人员分布在全中国的这个11个地点，所以呢，它的研发也强，然后呢，又从上游就开始哦，去掌握这个，比如说哦，像锂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工厂很多东西也自己做，能够降低成本，哦，又有独特的科技，所以呢，这就是它很成功的地方，然后呢。他也在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他现在在哪里呢？他在匈牙利已经有这个公车厂，在巴西也有一个厂，也做一些光伏太阳能，也做这个公车底盘。他十年前在加州就有一个点，然后他现在呢还打算要在这个墨西哥要设厂。不过呢川普要堵他说，你敢来哦，你敢在墨西哥设厂，我一样对你设关税，不然呢美国汽车业会发生 bloodbath， 会被你血洗，所以我要挡住。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哦，好，在这边呢再插个话题，那个政经智库的会员，我现在上了第二篇了，剩两篇，我已经把第三篇，我本来说要写贸易全球化是不是已死，这个比较长，我五月比较有空，我五月会再写，我先写伯明跟 Mike Gallagher 合写，他们提出共和党版的鹰派中国政策，他要提出很多元素哦。那这个呢针对中共的弱点要去堵呢，其实他们也有讲到一些事情，那细节呢我放心，我这篇不会写太长，但我今天上线的这篇呢有7000多字，所以呢政经智库的人，我每个月写的字数呢绝对都有对得起你的咖啡钱。好，回过头来，比亚迪哦，他现在可能在墨西哥设厂，他现在还打算在哦印尼、泰国哦设厂，然后匈牙利呢，他除了造公车，像一般的车厂哦，一般的车厂他也要设一般的车厂，然后巴西呢也要设一般的车厂。那他现在哦，他现在在这个中国的。国内哦，有人叫我讲太急，好慢一点。好，对不起哦，他本来要在设那种，对不起，我讲错了。好，应该不能算火车，他只是要再造一个特北的轨，不过被北京取消了。 那我先回过头来讲哦，比亚迪哦，目前根据统计哦，他从2018到2022呢，拿了35亿美金的补助，然后呢，中共有几个方面给他优惠哦，帮他优惠他取得这个原料哦，比如优惠取得原料，甚至官方采购有利于他，然后呢，给他优惠的这个贷款哦，这是比亚迪的。然后呢，其实中国从这个过去十年哦，应该是从2023到2013哦，这个前后时间点的开始，后面我有点忘，但总共给这个电动车业呢137亿美金，不对，1370亿美金哦，就137个 billion， 其实这个数字蛮惊啊，比亚迪拿了大概四分之一哦。那比亚迪它现在呢，年产车辆已经到了三百万辆了，那它目前大概才快十分之一出口。那我先，然后呢，他打算哦，他有一个很，就他现在打算要在全球再盖车厂，他有一个很野心的扩张计划。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等一下哦，你看这个图哦，你看哦，这个是他2023目前他的这个 volume， 就是呢大众款的汽车占营收多少哦，这是 premium， 就是高级款，然后呢，这个是他目前外销，他打算呢，你看。高级款跟外销都逐年扩大，因为外销比较好赚。我等一下会秀另外一个图哦，这是它的这个以汽车的数量。那以这个营收来说呢，你看，因为高级款可以卖比较多钱嘛，所以已经占营收不少了。你看哦，它打算到 2029， 就这个 decade 还没结束哦，高级款的营收就要占大多数。你看，所以呢，它非常的哦野心勃勃，它的确哦也有一些科技，它也有一些科技的优势哦。所以呢，大家不要小看它。那再来我们跳脱一下比亚迪哦，中国整个哦，就是呢，中国目前的那个它不管什么车，不管是传统的电动就柴那个叫做内燃机的车，或者是电动车，总共哦，中共一年可以造出400万辆车，然后呢，他们国内消费是220万辆，所以这就是过剩产能嘛。就是耶伦跟布林肯去都有骂说哦，你不能把车子就这样往外丢。那个什么。然后呢，中国现在已经有120个左右的厂，大概有120个厂牌呢，都出这个电动车。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也有出一个嘛，有一个车叫做知多公司，它在甘肃诶，它在十年前差不多这时候，他们出一些迷你的小电动车。然后后来呢，国家补贴结束后，它有点欠了一堆债，但是又重新得到国家补贴，所以呢，要响应习近平叫 New Productive Force， 就是呢新高质量产能。他最近又出了一款小车叫彩虹，就卖大概卖12万台币，你看才卖12万台币耶，他们就很高兴说知多回来了。所以呢，中共现在就是重新扶植这些，变成这个哦，中共的希望哦。不过再来哦，据说呢，我之前节目讲过，欧盟对中共呢的电动这个车呢发动这个倾销调查，那现在欧盟好像对车子是进口是10到15，他再来可能关税会加到25，但其实不够。那个好像是那个我常讲到的荣鼎集团认为哦，你要把它加到四，你要加这个税呢加到大概50%哦，才有办法把中共的这个汽车的那个成本优势抵掉。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哦，你看哦，这是比亚迪现在一部车哦，它的成本哦，它在国内哦可以卖这么一点点，我怎么就赚这么一点点就好哦，它够狠。那如果他现在到欧盟呢，因为有这个进口关税，你看他必须要加到这里。然后呢，如果他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value， 应该是这个 VAT， 应该就是也是欧盟另外一种税，他可能要再加到这里。可是呢，他在欧盟准备定价定这么多，所以呢，他在这边呢可以多赚大概10000多欧元。所以呢，你就算把他你把他加到25%呢，比亚迪也不怕你啦，他还是有的赚。所以啊，因为它的成本够低，它的确是很厉害，这我们不能否认。所以哦，你欧盟呢，如果出手不够大呢，哦也打不死，也基本上也打不死它。当然，其他国家我刚举的嘛，他说我刚讲的就是说，我刚除了讲那个知多例之外，在河南哦，也有一家车厂叫海马哦，它也是本来倒掉，后来呢，透过这个什么三峡电厂跟什么吉利汽车呢，又给他一个2亿多，大概是好像是2000多万美金的贷款哦，他又活起来了，他的3000员工哦也保住了。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个海马呢，现在准备呢每年要生产30万辆车，然后你要扩展外销，目前初步的目的当然不是欧洲， 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现在跟西方有点像被脱钩嘛。哦，还有越南要往越南卖。哦，你看到，所以呢，中共呢，他目前呢，各省哦都在响应习大大的这个半导体风潮，可能过了，大家拼命在弄这个什么电动车。为什么？因为中共的这个电池哦，的确他们生产电池哦够强，所以呢，比亚迪再来哦，他如果要这样扩张，我刚刚讲了，这个产业的业内分析是觉得他真的很有野心，很有计划。不过呢，他有两个缺点。第二，因为你的电池，你又有自有品牌，又有电池，那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就人家可能不愿意跟你买电池了。因为呢，我跟你买电池，那你自己的车装你的电池可能比较便宜，那我跟你买，你给我加价，那我成本就输你一截，这时候就被你砍一刀。所以这是比亚迪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跟以前三星代工跟品牌有点不分开哦，这是一样的问题。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比亚迪可能要面临一些各国，我刚讲了嘛，这个倾销啊，或者是哦国家安全哦国家安全的这种疑虑。那最后讲一下哦，当然 Elon Musk 这忽然飞到北京，有没有？他原来好像要跟这个百度合作，百度地图呢 ，Elon Musk 这个 Full Autonomous Driving（FSD） 哦，就他一开始他忽然 cancel 去印度，然后呢，没想到忽然出现在北京，本来只说要见一个叫任鸿兵，是国际贸易促进会长，就是呢，这是在中国办电动车展的。当然，中国的车展呢，其实蛮重要的，据说至少300款的电动车，然后连这个美国那种大车厂哦，中外大车厂都去了。那可是 Elon Musk 重点还是见了李强啦，果然他不可能只见一个，为了见个任鸿兵，专门取消跟印度总理 Modi 的会面，我跑去见李强。他现在要谈嘛，两件事情，他希望这个叫做 FSD Full Self Driving 能够上路。第二，为了要训练他的 Full Self Driving 的这个资料更好，他希望能够取得可能要请李强跟习近平讲，允许我把资料往外输出哦，不会被判刑，不会违反中国的法规哦。所以呢，Elon Musk 有点去求啦，我认为，当然他为了他的这个商业竞争力，为了他的这个特斯拉帝国，到目前他有在裁员嘛，但这部分 Mueller 讲的比我好 N 倍啦。但是呢，这种是牵涉到，就说这是一个中美还没有办法脱钩的案例，所以呢，我们基本的呢，我们也要知道哦，也要纳入，基本上也要纳入一些分析。当然有时候必要的问题，有可能细节就要去问一下 Mueller， 免得我做了一些没有搞清楚事实，做出错误的推论。但是呢，你就可以知道，像马斯克有点算夹在中间的。你看，中国做生意就成本很高啊。虽然说，当然他跟李强熟，当初特斯拉那个超大工厂就是李强帮他成立的。所以呢，马斯克等于也有些东西被掐在手上，他现在只好连印度都不甩了，因为中共哦才是重要的，他可以先不甩印度，跑去求中共。所以呢，要脱钩，老实说也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我才说嘛，我支持，如果川普能回来，能够保持 1.0 的力度，我当然支持他。当然，他回来还会像 1.0 这样打中共吗？我会持续观察。哦，对，最后再讲一下，我今天所以四辆坦克呢，但我同意哦 ，MAGA 派是太孤立了，我也蛮反对的。我今天四辆坦克上线的文章，等一下要贴到群组里。这次呢，这个 Mike Johnson 有点像是传统保守派，就是呢让援乌法案通过，我这样很好。那 MAGA 那种传统 MAGA 派呢，有点太注重美国，所以呢，我礼拜四预录呢，其中一个主题是在讲川普目前跟外国元首见面的情况，因为大家也觉得他赢的机会不小嘛，所以西瓜压大边，你看麻生也去了，据说日本的反对党立宪民主党也去了。那不过据说从华盛顿邮报挖到讯息是，有些官员跟他讲话，川普还是喃喃不绝会回到国内，所以这次是个隐忧。川普基于一些理由，他可能一开始会注重国内，不过呢，重点是只要不要让 MAGA 派去管外交、国安外交就好了。这个我也反对 MAGA 派管国安外交，他会重到那种对外国无知而做出错误决策的左派的问题。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哦，台湾哦，对不起哦，是我自己力不够，我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台湾比较就说我的同业呢，他们非常讨厌川普，他们讨厌麦卡，这都 OK。可是你不要双标，跟他们意识上比较近的那种 progressive 呢，其实伤害更大。对海外的无知，只是刚好在乌克兰上那些 progressive 跟着民主党投而已。你以为 progressive 了解中共反共吗？我再讲一次。MAGA 派是很讨厌，基于一些理由哦，我现在不是这个时间能讲清楚。他们很讨厌援乌，可是呢，他们其实蛮反共的，因为他们的投资班农很反共啊。班农的节目现在的穿插的都还是郭文贵的音乐，你觉得呢？哦，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是因为郭文贵给他钱，拜托，班农可以被收买的吗？或者这样讲好了，他们只要他们签的是正式合约，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是讲兄弟情吧，我们是出来做公共事业。那他们如果因为一些理由他们有一些正式的商业关系，只要是明白的，这个又有理念，又有一些在讲这个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郭文贵给他一笔钱，班农就愿意当初香港抗议要开始那天519，班农就愿意在那边坐三个小时吗？班农如果不是自己真的关心自己反共，会愿意吗？哦，好，这个不小心扯远了。OK， 那个 Danny 这样讲对，他不可预测，可是这个我同意，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呢，乐观的讲是说。如果川普 2.0 他国安外交呢也是那种传统保守派的人，那我当然支持啊，我同意。我就说了，你要防火墙，不要让那些 MAGA 派的人介入太多国安，因为为什么呢？就算他们反共，我也觉得他会把其他跟盟友的关系搞得太差。 OK， 我们是很客观的来看这件事情。好，最后讲一下，对，风化学说的对，无人驾驶要大量复杂路况数据，这个只有大陆有，所以你看嘛，所以呢等于马斯克有的地方被掐住要去求，那我就觉得啊，你马斯克其他地方那么威，可遇到中共还是要低头，这很可惜啊。我知道台湾有些左派的人非常讨厌他，但我还是觉得他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他真的做了很多改变世界的事情，像他的那个 Starlink 卫星在那个俄罗斯的黑市，在那个苏丹内战都用他，苏丹现在内战都用他的这个卫星当黑市，然后呢，这个苏丹的政府军说可不可以关掉，不要给叛军用，马斯克当然不理他，然后马斯克还说为什么我会卷入这场战争，他是指俄乌战争啊。现在他们会在俄罗斯的黑市呢买到以后呢，把那个盒子小盒子送到乌克兰前线去，哦，让这个俄军用，所以呢，乌克兰也发现在俄罗斯他们专门注意那盒子，要把那盒子打掉。哦，他们因为他可以指挥那个马克思的这个星链连上去以后呢，可以指挥无人机，好吗？可以指挥无人机，哦，这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等一下把文章放上去哦。当然我说了嘛，说我很希望 Mike Gallagher 到民间 Palantir 一阵子以后呢，又回到川普团队。不过呢，他跟伯明刚发表一篇文章，他跟伯明很好，伯明跟川普算翻脸的，伯明真的机会比较小。但 Mike Gallagher 会不会回去呢？我认为这个有，虽然说 Mike Gallagher 现在辞掉 MAGA 派的人，有人在骂他，可是我提醒一件事，班农没有讲话，我认为班农的心胸跟气度是够好。这边再提醒一次，虽然我之前讲过，以前有一个激进左派，不过写的不错，他写了一本《民主与资本主义》，张周末我推荐过，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想办法把它找出来，全台湾应该只有我注意到。张周末我推荐两本书， Grant Allison 的那个《必定一战》，还有就是我刚讲那个 Robert Nutter 写的《民主与资本主义》。这个人的书里面把川普班农臭骂一顿，班农有请他上节目，他连激进左派 progressive 都把他找来，因为他们都同意美国生病了，只是他们提出的解方不一样。而且呢，你要是看这个天下大乱，你就知道天下大乱那本书就有提到，班农本来就希望以对付中共为团结左右派，这样大家就不用吵了。所以我觉得班农的心胸哦，到时候 Mike Gallagher他也没有明确的批评 MAGA 派，算他的动作是有点对 MAGA 派比中指，就是呢，我不要跟你们混在一起。但是我说了嘛，国安只要内政就分开嘛，内政给 MAGA 派，我这边给传统保守派，我认为班农有能力做到。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班农再入阁的机会，但会不会再当首席策略师，我不知道。Mike Gallagher 还有谁呢？有一个人叫 Case Kellogg， 他在那个第一任的这个 Flynn 呢。Flynn 被开除就三个礼拜短完之后呢，在这个 McMaster 上来之前，这个 Case Kellogg 准将曾经代理过国家安全顾问，你要注意这个 Case Kellogg， 他非常核心。然后呢还有谁，还有这个那个Grenell， 就是之前美国驻德大使，也当过短暂的这个国代理这个情报总监的，他有出现在保守派年会。所以我现在非常注意，我除了看左媒以外呢，右媒尤其是我每天也去看，你去看常常上班农节目的人都有机会入阁。还有就是之前的国防部幕僚长那个印度裔的 Case Patel， 那个除了就是他跟那个 Vivek Ramaswamy 这两个人有可能，但 Vivek Ramaswamy 对外交没有很懂，所以呢这个，但那个 Case Patel 哦，他是国防部幕僚长，他可能也会入阁。还有谁呢？还有那个他说其实 Mark Rubio 说不定有机会当 CIA 局长，这也是传统保守派啊，很棒吧。哦， Mark Rubio 好。所以啊 ，anyway， 所以呢，你要注意的是，让保守派的人，让传统保守派的人进来，蓬佩奥机会不大，蓬佩奥机会很小。可是我刚点还有一个人 ，Lighthizer 目前可能也会当财长。那你想，贸易不重要吗 ？Lighthizer 上来会给中共好看颜色吗？第一任让中共前两年最头痛的是谁？ 还有 Aldridge Kobe， 还有 Aldridge Kobe。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再讲一次哦，我刚刚讲这些人机会都很大，你觉得这个阵容会差吗？所以啊，所以为什么我大致上支持川普，但是呢，他第二任的哦，那美国国内经济他可能不能太快减税，就他有些新的挑战，他不一定能做得好。但是目前国安外交团队上呢，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人选呢，只要我讲这些东人进去的话呢，你跟拜登有的选吗？好吗？就 OK， 你懂我意思吗？好，8:39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哦，不好意思，我要去逛好商场拿电脑，因为这边直播的地方离逛好商场不远。谢谢大家，还有礼拜四应该会是录播，先告诉大家讲什么，那个中共的军改。还有世界各国元首跟川普会面的情况。第三，美国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哦。原则上这三个，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录播的话呢，就可能要跌到礼拜五、礼拜四，我应该还在飞机上，好吗？非常谢谢大家，我要去拿电脑了哦。祝大家今天晚上愉快，晚安。